古佛真身降世，如来正法要娑婆。
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玛宅盲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在2008年，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
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所以说没有多杰羌佛，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没有佛教的存在，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
2014年，在3万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佛陀的爵位绝不是我们人为来定的，而是 第三世多杰羌佛本具之显密圆通、妙案五明，达到前无古圣的圣量成就，提前成的佛陀觉量，觉量本具。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
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那就是 第三世多杰羌佛。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拉坚隆会尊者在2011年世界佛教大会上说，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整个娑婆世界唯一获得合法认证的佛陀。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跟佛法是所有众生修行成就的最高指南。第三世多杰羌佛获得了100多份的认证复议跟祝贺，这是自佛时以来获得认证最多、认证的地位最高，没有第二个人得到过。认证复议祝贺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王摄政王仁波切是来自于不同的佛教的派别，都是世界佛教各宗各派的领袖。
着火三段功夫，升温达华氏197.4度的大成就者开出仁波切，在2011年世界佛教大会上说：“
世界上的佛法，只有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应是大法，是正确的；只有解脱大主应是至高无上，无上应成大法。”
金刚幻体禅的成就者陆东赞老法王说：“
最高最等级的佛法，最快成就的法，只有第三世多杰羌佛说《顶圣极密经》解脱大手印。”
佛降世的背后，红雷纪实论述有声书第十九集。1999年7月，香港的林辉九先生向第三世多杰羌佛反映，黄小穗等利用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名义诈财。于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为保护大众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名誉被牵连，当天下午即赶赴香港，晚上7点钟左右，在大使馆外左侧街道的汽车上，羌佛向林辉九先生了解了诈骗钱财的情况。而为了保护林辉九先生，羌佛特别让林辉九先生要迟一点再去大使馆。大概半个多小时后，羌佛在大使馆里面的书画展厅当着50-60个人的面，这其中有喜饶根登、车淑梅、赵润琴、于倩文、邓黎珍、黄小穗、李在堂、冯伟堂、叶红汉、唐管斌、陈克明、罗维东、林辉九、魏家等，严肃表明态度说，我从来不收你们同学们的钱财供养，更没有指示过任何人代表我收取钱财供养，任何人都不可以代表我收取供养，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或大使馆的名义去诈骗钱财。现在听说有诈骗的事情出现，今天来主要是向同学们讲明，你们大家共同来监督检举坏人骗子。第三世多杰羌佛要求大家立刻成立监督检举小组，设立意见箱，公开监督检举，多用几个人几把锁共同开一个箱。为了民主公正，现有的大使馆的领导成员不得参加监督检举小组，第三世多杰羌佛也不参加，以确保把真正有诈欺行为的人揪出来。而且羌佛还公开说，包括同学们对我有任何问题和意见都可以检举，全部用无记名检举写在意见箱中。当天的所有过程，当场由时任香港电台第五台台长的李在堂先生和电台工作人员冯伟堂先生主持全过程录音，现在调次录音一听，即可彻底知道真相。为了让大家公正民主选举，羌佛便先行离开了。等羌佛离开后，当天晚上同学们随即自行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了他们自己信任的共11人作为监督检举小组成员，以保证其客观公正。会后次日一大早，黄小穗就跑到羌佛驻地，要求羌佛撤销监督检举小组。他说，如果监督小组不撤销，我就无法工作了。羌佛说，监督小组代表大众的公正意愿，如果是光明磊落的，你怕什么？我无权撤销，是绝不可能撤销监督小组的。黄小穗听后随即半带威胁地说，若不取消监督小组，大使馆会马上倒闭。但第三世多杰羌佛不为所动，坚决地说，哪怕大使馆马上关闭，也要让大家把诈欺情况弄清楚，绝不能让人受骗。羌佛在处理完此事后，当天即离开了香港。在此后的2天里，黄小穗就利用其馆长的身份大肆造谣，蒙蔽并组织了一部分人给羌佛制造莫须有的罪名，借此在2天内就把大使馆关了。这就是第三世多杰羌佛无私圣洁，为保护众生利益反被诈骗分子所误导媒体污蔑的实情。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如果第三世多杰羌佛真像黄小穗所诬陷的那样是个诈骗之人的话， 羌佛就不会要求大家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他们自己信任的人，成立监督检举小组来检举揭发诈骗情况，而应该是黄小穗要求成立监督检举小组来揭发羌佛。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黄小穗强硬要求羌佛撤销检举小组，羌佛不同意，黄小穗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采取关闭了大使馆，灭除检举揭发箱。其原因很明显，黄小穗最怕的就是监督检举小组，又称委员会，发现他的诈骗行为，所以他必须将大使馆关闭，锁上了门，在门外贴上了通知，让同学们暂时不要去大使馆，因为有要事需要处理，大家听候通知才能去，检举箱也就这样被关在室内了。这样人们无法投检举揭发信到箱内，监督检举小组委员会才会不撤自垮。没有了选举，无法发现黄小穗许多的诈欺犯罪行为，而且黄小穗深知刘百行先生淳朴善良，即以对刘百行先生跪着发誓的手段来欺骗蒙蔽刘百行先生，以获得刘先生同情认可，同意关馆，因为大使馆是刘百行先生出钱购买的，他是该馆负责人之一，只有刘先生同意关馆，监督检举小组才能不解自散，黄小穗所犯的罪行才不至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年在大使馆亲身参加成立监督检举小组大会的一些人，他们在律师面前亲笔写的成立监督检举小组的情况铁证就附在后面，大家一看便知谁是圣杰，谁是骗子。但是因果不昧，最终香港廉政公署发现了黄小穗的诈欺罪行，并予以起诉。廉政公署在法庭上指出，黄小穗和其弟弟黄辉栋自大使馆筹建之日即开始有预谋的诈欺，黄小穗同时在香港和英属处女岛同时注册两个名称完全一样的云慈汇海功德会有限公司，其中英属处女岛的云慈汇海功德会有限公司由黄小穗个人全权掌控，黄小穗便偷天换日私下伪造文件签名，利用此英属处女岛的云慈汇海功德会有限公司接管了本应属于香港的云慈汇海功德会有限公司的大使馆的所有财产，最后抵押诈骗的也是这个由黄小穗掌控的英属处女岛公司。最后陪审团一致认定黄小穗及其弟黄辉栋是骗子，第三是多劫羌佛是无罪的。法官当庭宣布黄小穗是有预谋的诈欺，情节特别严重，是诈骗刘百行先生财产的主犯，故判处黄小穗有期徒刑11年，其弟黄辉栋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9年半。此案与第三世多劫羌佛毫无关系。后来，黄小穗不服此判决而上诉，终审法官在复审整个案件后，认为黄小穗和黄辉栋有预谋并成功地实施了诈骗，罪行确凿，维持原判。但考虑到他们的身体，因此在原有的刑期基础上减刑2年，最终黄小穗被判9年的有期徒刑，黄辉栋被判7年半的有期徒刑。请质问者注意，法庭判决的是谁？是第三世多劫羌佛诈骗吗？在这里必须要清楚一点，当年第三世多劫羌佛与黄小穗、黄辉栋三人都是持香港身份的人，都是香港人，都是在廉政公署控管的范围。 都是在香港法院的审判管辖范围之内，为什么最终判决的是黄小穗和黄辉栋有罪坐牢，而不是第三世多劫枪佛呢？这才是铁的事实。犯下所知障的人，你们谤诬第三世多劫枪佛这位无私至高圣洁的佛陀，心里好过吗？当然，除非是恶棍、妖人、骗子，就会好过，因为枪佛断了你们的行骗之路。稍有一点善良道德之心的人，都会深感错怪佛陀了，罪过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枪佛为此事挂碍过吗？写文发表解说过这不白之冤吗？没有，枪佛太伟大了，对众生的诽谤毫不计较，都是原谅，都是慈悲关爱。哪一位尊者、大法王、大活佛、大法师有这样的道德境界呢？你见到有谁？所知障是如此可怕，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释迦佛陀当年跟弟子讲，我所讲给你们的法，犹如我手里的树叶，没有讲给你们的，如眼前的树林。没讲的法无穷无尽，只是对你们解脱无用。龙树菩萨认为，在人间佛法他都了解，就和佛陀一样了，结果到了龙宫才知道龙宫的法闻所未闻。可是天上的法又是龙宫里闻所未闻的，而这些还只是三界之内娑婆世界的法。佛陀的智慧大悲觉量是无边的，用凡夫错误之见怎么衡量呢？就算是阿罗汉和菩萨所能了解正道的，不过是一棵树上的一片树叶而已。就算大菩萨，最多不过了解一棵树罢了。广袤的无际树林，哪里是凡夫的见识能沾边的呀？后面笔者将会提供部分相应于你们提到要我回答的事，让我们来共同看看犯所知障的愚痴可怜、错因果伙同谤佛的罪有多大。不赶快找佛陀忏悔，必入地狱，子子孙孙接受牵连，苦无尽头。为什么要找罪业来背着呢？谤佛之人以及被蒙蔽的人们，去看佛陀们认证了第三世多劫枪佛看似平淡圣迹，唯有佛陀能行录像，足以明白枪佛的佛陀身份真实不虚。你们就会知道将听来的谣言、骗子妖人们的诽谤信以为真是多么的无知可怜。如果跟着谤佛，怎么会没有无以穷尽的恶报和痛苦呢？有缘的众生啊，佛陀的无始劫以来的亲人们，不要为自己浅薄的知识、错误见解阻碍了自己可能成就解脱的因缘，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愚痴和自大而继续沾染黑夜，不但错过法缘，还会为魔众所用，为魔所害。妖魔也是挑人的，若有众生一心向善、一心向佛、一心求修无上真谛，因果不昧，福不唐捐，终究会与佛接上解脱的法缘。这样的真佛子为诸佛护念，魔是无可奈何的。反之，陷入我执，必然知见偏邪，不能努力修学，任由自己愚蠢、所知障、烦恼障、自私自利，追逐名利是非，从而妄语诽谤诸佛菩萨来骗众生，同样因果不昧。这样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入佛正道的，只能被魔所摄，自甘堕落，果报现前，悔之晚矣。一切都是因果， 因是自己种的因，果也是自己种的因结出的果。而佛陀们的事业就是帮助有缘的众生圆满福慧资粮，次第解脱成就。第三是多杰羌佛如是，十方诸佛亦如是。借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无量功德力，无量众生的法缘成熟，这个世界在此一法缘中，有缘众生必会更多慈悲，更多相互关爱，更多修行，更多善业累积，更多利益众生，人与人之间互相和蔼敬爱，世界会因此而和平吉祥，繁荣昌盛。但愿魔众也会因与佛结缘，得佛加持，而不再恼害众生，进而示现学佛修行，改恶向善，利益众生。正如阿处佛土，因佛陀的功德和往昔的愿力，魔在彼土并不恼害众生，而示现学佛修行。笔者的修为实在太过浅薄，言辞也太过苍白，语调太过无情，深知于理欠功，还望海涵。但对行人唯有真诚二字，爱护之心，对佛陀只有感恩两字。佛陀的恩情累世难报，佛陀的心愿只是众生解脱成就。羌佛所示现的佛陀的本质，值得一切众生礼敬。而凡对佛陀一念成真、诚心恭敬的众生，也必将得到佛力加持，与佛结缘，直至解脱成就。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续集。
本节目是由佛音广播联盟制作播出，节目是由四川恒持正法会与深圳德胜觉行会冠名赞助播出。感谢朗琼诺桑卓嘎仁波切、郝小红居士全家、邱洪波居士全家、贾红平全家、胡刚居士、马阳梅居士、华藏学佛院、许柏林居士、赖永如居士、易燕芬居士、李静居士全家、罗文飞居士全家、徐立达居士全家、谢光中居士、孟余山居士、汪怡居士、淳于美惠居士、金燕平居士、罗文英居士全家、孟凡敏居士、黄望超居士、五月居士、谢立启居士、麦爱金居士、柏淑华居士、余仁培居士、赵立杰居士、黄永红居士、李美珍居士、吴菊梅居士、李阳英居士、于红荣居士、王伯超居士、赵玉胜居士全家、刘振芳居士、李香珠全家、抚顺黄居士、李桂华合家、王健居士、杜欢芳居士及无名氏等赞助本次节目的播出。各位听众，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佛音广播联盟是美国加州注册的非盈利宗教机构，自2008年成立至今，捐款适用联邦国税局501C3税务抵免条款。如果您喜欢我们制播的节目，捐款$100以上，我们除了会在节目中感谢您的赞助之外，并赠送您一部最新出版口袋型的佛经，经名为《学佛》。是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所说的一部佛经，是学佛者最重要且必学必懂的佛经。捐款请上网 bvba.co。如果您想闻佛说法，或是向第三世多杰羌佛学法了生死，请上网 bvba.co。或1234789.cn， 将让您寻获脱离轮回一切苦的佛法至宝，未来往生净土，跟随佛陀到佛国将易如反掌。欢迎随时上网 12348899.cn 收听网络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佛教节目。
Yeah.